好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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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接着讲《佛说甚深大回向经》。上一次讲到，我们修行要修出爱心，爱法界一切众生，但是这种爱心很难锻炼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先以佛菩萨为对境来修自己的慈爱之心，但是你要修对佛的这种爱心的话，你首先要尊重赞叹诸佛菩萨的功德。我们恭敬赞叹诸佛菩萨，不就是因为诸佛菩萨有无量的功德和智慧吗？所以说我们要念佛。这个念佛不是念一句佛号，而是你要知道佛菩萨有多少的功德智慧，你想起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，心里恭敬赞叹，修的这个心就是爱心，当然这是广义的爱心了，这种恭敬心就是一种爱心。通过这个恭敬心训练了自己尊重一切，自己的烦恼就能消除，自己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行为、身口意三业都能得到净化，这才是真正的念佛法门。那我们今天接着讲，我们念佛念佛的什么样的功德呢？下边，为狮子王勇猛无畏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就像狮子王一样，能降服一切野兽。这个狮子就通咱们现在带这个全字边的这一个狮子，过去呢都是用老师的狮，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，一切野兽看到狮子都非常恐惧，狮子可以降服一切，勇猛无畏，也代表我们学佛也要像狮子王一样，能降服自己的一切烦恼。我们的各种烦恼就像各种的野兽一样，我们的智慧就像狮子王，要能把这些烦恼的野兽降服，要有这个勇猛心、无畏心，你不要害怕自己的烦恼，你要有勇气降服自己的烦恼。像好像今天我还刚刚从网上看到了一则狮子的视频，讲到了一个长颈鹿正要去吃树叶的时候，他没想到在旁边就有一只狮子没看到，结果那个狮子很厉害，突然跳起来直接咬住长颈鹿的脖子，直接把长颈鹿咬死。长颈鹿很高的，当时我看了也都很惊讶，这狮子的弹跳力也太好了吧。当然了，也正是赶上那个长颈鹿啊脖子有点往前伸的时候，不会那么高了，但也要好几米高啊，那比跳高运动员厉害多了啊。嗯，很震撼。当然我也讲到过，其实狮子还有一种性格非常可贵，就是它团结。 严格来讲，单个的狮子，比如说和老虎，特别大型的老虎，像东北虎来打的话，狮子不一定赢。像东北虎体长4米多啊，一般的狮子打不过它。但老虎有个致命的毛病是，它喜欢独来独往，它不团结。两只老虎见面都要打架。一般动物界都是，如果公的遇到母的不打，对不对？老虎不是，公的遇到母的也打。就像咱们人间人啊，这人太不像话了，也不会怜香惜玉，也不会女士先行啊，这修养不好。所以呢，单个的这个老虎很厉害，但是它不团结。狮子为什么是百兽之王呢？他们是团结作战，一群狮子有各自的分工来完成一件事情啊，这种品行也是非常可贵的。佛陀也是勇猛无畏，降伏烦恼，独步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一切众生降伏不了的烦恼，在佛那里都能清净无余，所以值得我们赞叹。再往下，四度度比，四安安比，四灭灭比。佛陀自己度过了生死的大海，达到圆满，还能把自己觉悟到的真理交给众生，让众生也达到圆满。所以这个度本来就是度过大海的意思。我们众生就好比在海水里被淹，头出头没，非常痛苦。成佛就是你要有能力到达解脱的彼岸，你要上岸，不要在水里被淹。但我们一般人呢，就不知道岸在哪里。佛陀的可贵就是，佛陀原来也和我们众生一样，也是在生死的苦海里头出头没，但是佛陀奋力游泳到达岸边，解脱自在了。然后佛陀又给苦海当中的众生讲，你们要过来，这里是岸。所以这叫自度度彼。一般来讲呢，阿罗汉能做到自度，但是他没有像菩萨一样方广大心度众生，偏重于自度。菩萨呢，偏重于度众生。佛呢，自度，度他，实行中道，一点不偏颇。这个自度有的时候又叫自觉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佛是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。我们在苦海当中，但你不知道在苦海当中，还以为是净土呢，这是我们众生的迷惑，这也是最可怕的一点。我们没有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我们错把苦海当成净土，错把生死轮回当成快乐，这样生生世世不能出离。觉也可以是明白真相的意思，佛陀就明白了这个真相，知道咱们这个世间是个苦海，它不是陆地。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是在这个苦海里觉得挺好，求名求利，不知道自己都快淹死了，没有一点快乐可言。佛陀说我们要认清这个真相，你要知道这是苦海。但是佛陀还会告诉你， 除了苦海，旁边还有岸边，你关键是要上岸。但是我们众生可怜就可怜在这里，他不知道这个真相，他身在苦海，不知道，这样永远不能解脱。所以说这就要自觉，要明白这个真相。佛陀明白这个真相，到达岸边解脱自在。然后呢，佛陀又把这一个真相告诉大家，叫大家都上岸。上岸就叫波罗蜜嘛，对不对？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。我们修行就是从苦海来上岸的意思。阿罗汉偏重于自度，菩萨偏重于度他，都不圆满，只有佛实行中道，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但心中又不会居功自傲，能空灵自在，心里能放下这是功劳，这些功劳这是自度，又能度众生，这就是度他。你能做到了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心中又感觉到没有众生可度，这是真正的圆满。所以什么叫圆满？不要认为把法界众生度完叫圆满，众生度不完的。那什么是圆满？度了还同于未度，未度，做了好事就和没做一样，这是真正的圆满。自安安彼，我们在苦海当中头出头没，心里非常苦恼，没有一点安全感，心也不安，身也不安，非常痛苦。所以按禅宗来讲，我们学佛是干什么？所谓的开悟是干什么？成佛干什么？就是寻找一种安全感。这是现代语言了哈。按过去来讲呢，禅宗讲的就是安心呀。我们的心不安，严格来讲，不仅仅心不安，身心两重都不安呐。啊，这个心不安就会挂碍，就会恐怖，就会痛苦。学佛就让自己心安、身安，一切安详自在。啊，这样呢，心中没有任何的牵挂，没有任何的执着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啊。说白了，学佛真的非常简单，学佛就是寻找真正的快乐。但佛陀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快乐不在乎追求了多少的名和利，而是让你心安。心安是真正的幸福，真正的快乐。就像我们平常做事业也好，或者学习也好，或者生活也好，有的时候也会成功，但是成功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痛苦，他心里不会安详自在啊。所以佛教认为，人真的心里安详自在，快乐无忧，没有忧愁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牵挂，这是真幸福。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这种心灵的解脱的幸福，有地位也不一定能得到这种幸福。但这种幸福要说想得到也很简单，你把各种的贪求、执着、欲望放下，心里真正的是清净自在、快乐无忧。还是一句话，就是快乐无忧，是名为佛。你说佛是什么？佛就是快乐无忧，很快乐，没有忧愁。我们世间法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快乐，但往往这个快乐伴随着很多的忧愁，很多的快乐是伴随着痛苦。而佛陀教给我们寻找真正的那种幸福的方法，纯粹的幸福的方法，不带着任何的痛苦。所以说佛教就是安心法门，自己能心安理得，真正的自在。佛陀自己心安，也能把这种心安法门教给众生，这就是度众生。所以讲到这里，你说佛教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让人安心的。我们如果能让自己的心安，不再生起执着烦恼来， 这就能解脱，就能了生脱死。所以说佛教修行方法非常简单，不在乎明白多少的理论，但你真正的做到心安，所以这是真功夫。并且人真正的心安之后，不用等什么死后往生极乐世界，今生心安，今生就是极乐世界，今生就能享受像佛菩萨一样的快乐。四灭灭彼，灭就是灭掉烦恼的意思。佛陀把自己的烦恼、执着、无明、妄想给消灭掉、解决掉了，成就的是智慧、功德、解脱自在。那么佛陀又把自己去掉烦恼执着的这个方法教给大家。所以说换一个词来讲，佛教也可以说叫灭苦之法。这个灭和前面的安正好相对，对不对？人把苦灭掉不就是安吗？所谓的度众生就是把众生的烦恼执着灭掉，而真正的心安快乐、安详自在。所以佛是快乐人，佛是自由人，佛是解脱人。下边说真谛法安利众生，谛就是真实的意思，实在的意思，所以佛陀说的是真理。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时候都迷恋在外在的幻象里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外在一切境界是幻化不实的，你要放下。外境虽然不真实，但是不要紧，人的心是真实不虚的。但我们众生犯的错误是觉得心是虚的，外境真实，对不对？所以正好是颠倒，我们正好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，外境幻化不实，外境依你的心而显，外境就像一个梦，是你做出来的，没有你的心也没有外境。但我们老是觉得境真实，迷恋在这种外境里之后，就把自己的那个心给遗忘了，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真心佛性。所以这个就是认假为真，把假的当真的了，结果就把真的给遗忘了。就是《红楼梦》当中讲的那一副对联儿啊，假作真实，真亦假啊，无作有实，有亦无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咱们众生的颠倒。我们老是认假作真，而佛出世就给我们分析出来什么是真正的真的，叫我们放下假的。所以说佛法就是追求真理的。如果从小乘教来讲呢，真正的真理主要是四谛，就是苦、集、灭、道。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要知道是苦海，我们很痛苦，我们有的时候认为的一点乐也往往是苦中作乐，要认清这个道理。那集呢，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痛苦怎么来的呢？不是外在的某种神灵给你安排的，不，也不是佛菩萨在惩罚你，你命运当中的苦难是你自己招来的，这就是集。集是招感性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自己的命运是自己造成的，与别人无关。同样，你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是你自己要努力改变，也与外人无关。所以，自己的命运自己可以把握。 我们先要明白，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来自于自己的这种招感、收集、抓取，这就叫集。那我们学佛呢，就主要是要把这个集灭掉。集也就是执着嘛，对不对？抓住不放，你抓住世界不放，就被世界所控制，就变得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焦虑。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执着心放下，把自己的这个招感心放下，那么你就可以了苦。佛陀讲的一切方法都是叫我们灭集，要把我们这个执着抓取苦的这种心放下，放下之后呢，人就解脱自在，你就可以了生脱死，就可以了苦。当然人为了要灭这个集，也就是去掉自己的各种执着，每个人的性格经历不一样，就需要有不同的方法，就是佛陀讲的各种方法，八万四千种法门，都为了是去掉人的这一个执着心的。所以说你执着越大，痛苦越大，你真能把对外境的执着放下，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快乐的根源来自于人心，快乐不从外境得，你越放下越快乐，越执着越痛苦。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修行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你学会放下，学会休息就可以了。所以佛教就是一个休息法门，让人身心最好的休息。我们累了知道休息，但我们生死轮回这么痛苦，我们竟然不知道休息，这就是众生的颠倒。如果要按禅宗来讲，最高的真理就告诉你，外境虚幻不实，但人的真心是永恒不变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讲到这里我再讲一点，我要说外境虚幻不实，有个真心永恒不变，容易被有些人攻击，因为有一派老师这样说，这叫真常唯心论，你怎么能说真心不变呢？一切都是变化的嘛。注意啊，这种说法是因为不明白佛陀讲的般若和涅槃两部法。从佛教来讲，说诸法无自性，也就类似于说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，这个属于般若部。般若部是为了破掉我们对外境的执着，我们老是认为外境太真实，为了破这个执着，佛陀讲般若空。但注意啊，佛陀在涅槃经当中又讲到过，不要光听到般若不讲空就认为没有真实的东西。所以在般若部当中认为诸法无自性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心。但是这个心呢，其实还是从咱们的这个思维意识来讲的。但是到了大涅槃经当中，佛陀说过了，佛陀说我以前讲诸法无自性是说你们大家认识的那些观念是假的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信。但是是不是就是世间万法就是虚幻不实，没有真实的东西啊？佛陀说不是的，一定有真实的。所以佛陀讲大涅槃之中有常乐我净真实功德。先讲一个常，我们一般不是经常讲无常嘛，对不对？但佛陀到了最后 临元记的那一页开始讲大涅槃，佛陀讲有常有乐有我有净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我相信我如果说我已经虚幻不实，但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真心是真实不虚的，很多人可能说这是真常唯心论，哪有一个什么不变的真心啊。千万要注意啊，佛陀说的非常清楚，在大涅槃如果一个人光学般若老是讲空，佛境界空，佛身空，佛功德空，佛世界空，内空外空，大空小空，各种空，十八空，光讲那个空，容易落在这个空里而变邪法变外道。所以般若部一定要结合大涅槃经来研究，世界万法虽然有虚幻不实的一方面，肯定也有真实不虚的一方面，对不对？它肯定是相对的。这样说一下大家就不会迷惑了啊。佛陀告诉我们法界万物的虚幻，叫我们要找到那一个不属于外境的真心，那人的这个心其实就是人的这个灵性，也就是觉性。所以佛者觉也。什么是佛啊？我们一想到一个佛就想起一个人来，坐在大殿里，大家给他这儿供果，好像是就天天在那儿吃供果，就是佛，对不对？那样的佛谁愿意做啊？还不能动是吧？天天在那儿坐着不动，关键现在经常烧香烧的烟熏火燎，把佛都熏黑了。你愿意做那个佛啊？大家注意，那个不是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，真正的佛就是那觉性，也就是人的心。我们找到这个真心佛性，放下对肉体的执着，对世界的执着，对世间万境的执着，那么你就得自在，你的心就可以幻化任何你喜欢的境界，而不再受外在这种境界的缠缚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解脱自在。那么佛陀呢，就用这种法来安利众生。安还是让自己的心安快乐嘛。利呢，就好比原来可能众生都是在海里游泳，都是趴着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解放。对了，说了这句话，佛陀很会说话啊，其实就骂我们众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不能解脱的话，都是趴着的，是吧？我们学佛就得是站着呀。我们在苦海里要是头出头没，不就相当于趴着的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人在海里游泳可不都是趴着的吗？还经常被呛被淹水。我们上岸才能是真正的直立行走。这个词有的时候不能细分析，细分析觉得是骂人啊。安利众生这个词用的真好啊。要叫我们能找到安身立命处，再往下，心无阐释，境界具足。佛陀智慧广大，道德修养没有一点瑕疵。佛陀讲法说真实语，不会去讨好人。那个阐释的阐念三声，是奉承八戒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好听的话，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去谄媚于人，叫阐释。 阐就是巴结人，为了巴结一个人，然后呢说一些讨好的话，这叫阐。事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话老是加工，添油加醋，本来是一句话，它能添油加醋成一件大事，小事能变大事，这就叫事。这个经过修饰了，这个语言事件可能就变形了。所以按佛教来说，人说话要质朴，不要说的花里胡哨。如果老是说一些加工了的话，在佛教里就叫什么呢？绮语。绮语就是不实话实说，老是添油加醋，这样呢你说的话和那个事实就相差太多，这样会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。所以学佛人呀，说话要说真实语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不要打妄语。妄语就是有说没有，没有说有。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，佛陀讲的各种真理都不是为了巴结众生，也不是为了巴结你，叫你给佛供养那几个水果的。佛陀也不差那几个水果，对不对？佛陀解脱自在啊，与法界一切境界都得自在。所以佛陀讲法只是为了度众生，而不是和我们做交换。我们也不要认为好像成佛了就必须接受众生的供养，好像佛陀讲法是为了混饭吃似的，佛陀讲了法你给佛供过，好像发工资一样，不要这样理解啊。所以佛陀呢，他只是想把自己证到的真理告诉大家。所以说佛陀不是巴结别人，那么佛陀讲出来的真理也都是实话实说，没有添油加醋，值得我们信任。这几句话一方面是赞叹诸佛的功德，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要这么修，平常我们说话也不要添油加醋，实事求是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再往下，境界具足。什么叫戒呢？戒是防非止恶，防止自己做坏事，这个就叫戒。佛陀把自己的烦恼执着完全去掉，当然任何的坏事不做，所以呢这个就叫境界具足。什么才叫具足呢？持戒持到了，心里不用想持戒，但是绝对不会逾越这个戒条，这才是真正的境界具足，这也叫持戒圆满。我们现在都在训练持戒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想到，哎呦，我们是佛弟子，要持好五戒。出家人呢，想到了，我是比丘，我要持好250条戒。你既然还要想到戒，用戒来提醒自己、约束自己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还不具足，还不圆满，只能说在进步。什么叫具足圆满了呢？就是说我这个戒都不用想，心中连想都不想，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伤害任何众生，不会犯任何一条戒，这才是真正的具足圆满。大概就像孔老夫子说的一句话叫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随心所欲，想干嘛干嘛，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，这个范围就是戒啊。这么一讲，孔老夫子也厉害啊，他讲的那个不就相当于境界具足吗？境界圆满吗？孔老夫子也是修行一辈子，也可以说到了老年，到了70岁， 修行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呢？随心所欲，想干嘛干嘛，但是绝对不会有恶念，不会做坏事。所以修行真的是一辈子的事，对不对？但孔老夫子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但是七十三岁七十了，哈哈，也值了，这一辈子都用来修行啊。所以像我们也是，我们这个修行也需要我们修行一辈子啊。孔老夫子用毕生的精力达到真正的圆满，我们学佛人也得是这样子，修行一辈子，不可能说我修这三年然后我就不用修了啊，所以也是要修行一辈子。所以我们学佛都要发个长远心。人的这个习气毛病往往是生生世世形成的，短时间之内很难拔根儿。但是我们修行还就是要把烦恼执着的那个根儿拔掉，永不再起。你不下点苦功怎么能行呢？但是佛法又那么伟大，这一生的努力让我们生生世世不再轮回，所以值得我们奉献一辈子。下边，立无碍变，永除障习。立无畏变，立无畏变，永除障习。立就是如来实力，佛有一个名号又叫实力，佛弟子又叫实力弟子。因为佛陀有十种功德，十种力量，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达到，所以佛叫实力。我记得实力讲过，还需要讲吗？我讲净业障经的时候讲过，稍微提示一下吧。如来实力是一处非处非处智力，就是知道一切事物哪个是合乎道理的，哪个是不符合道理的，知道正和邪。这个就叫这个处应该念四声吧，处非处智力，就是这个应该是地方呢，还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呢？还是念四声比较好，念处处。你好比十八戒也是一个处啊。那我们比如说应该是做什么事情，生活在哪个世界，用什么样的方法，都包括吧，就是处非处智力。第二是业意熟智力，就是佛能知道众生一切三世因果因缘果报，知道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。三净律解脱等持等智智力，就是佛知道一切禅定，也知道怎么样进入禅定，知道怎么样从禅定得到解脱。四根上下之力，就是佛能知道一切众生诸根胜劣，能知道这个众生需要修什么法门得解脱，也知道众生的根器谁差一点谁好一点，谁的智慧高谁的定力高，也能知道 根据众生的根基讲什么样的法能叫他解脱，也就是说能观察人的根气。五，种种圣解智力，就是佛可以指导众生的智慧能了解众生的各种智力，能知道人智力的智气深浅。六，种种戒智力，能如实得知世间众生种种境界，能知道世间众生无尽，也能知道每个众生的境界无尽。也能知道众生的根器胜劣，智慧高低，见地如何。七，知一切智处道之力，也就是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根据他的业力将来能升到什么地方，知道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每一世都干过什么，无量劫的流转都清清楚楚。八，知宿命无漏之力，能知道众生的宿命，也就是众生生生世世的经历，也能通过众生的宿命能知道他和佛教的缘分是深是浅，也能知道众生能不能证到大涅槃，他的根器，他的智力，包括众生什么时候证涅槃，佛陀都可以知道。甚至于佛也可以知道一个人根据他的根器未来什么时候能成佛，他的佛号是什么，世界怎么样。九，知天眼无碍智力，就是佛陀具有天眼通，能观察十方世界，能观察天堂地狱，没有障碍。但是给大家说一点，根据佛教来讲的这个天眼通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功能，看得很远。但现在呢，有些附佛外道经常讲他们也是有天眼通了。天眼通怎么看呢？说是有什么在头顶，在额头，什么在后背，在嘎子窝，在脚底板能看。不要相信，那都是假的，那都是鬼附体。真正的天眼就是众生的肉眼，但是你的心很清净之后，清净心能造清净色。如果你的修养清净的和天人一样，那么你这个清净心就能造出清净的物质，你的这个眼球它的物质构成会转变和天人一样清净。所以天眼是由天界清净色所成，也就是说你的心很清净之后，心能造色，表面看你的眼球和咱们一般人一样，但它内部的结构会产生变化，非常清净，像天人一样。这个时候就具有一种能力，你的这个眼睛能看得非常远，还能看透这一切障碍，山河大地不能障碍，多远多近能看，间隔什么东西能看，这个就叫天眼通。所以以后你们再看到谁闭着眼睛说是用天眼看东西的，你们赶紧跑掉就是了啊！这都是鬼附体。真正的得天眼就是用这个眼看，随便看，往上面看哦，知道天人在吃什么饭；往下边看，能知道地狱当中阎王爷在说什么话，不对，能知道说什么话是天耳通了，能知道地狱里阎王爷在干什么。 并且不是幻觉，得真实能观察这一切不变形才可以。十，永断习气之力，佛能断掉自己的一切妄想习气毛病，也能知道一切众生什么时候能断掉他的一切妄想习气毛病。这个就是佛的实力。下边还有无畏变，这个又叫四无畏。畏就是畏惧的意思，也就是害怕的意思。佛陀功德巍巍，智慧广大，所以无所畏惧。总结起来有四类，特别是在和外道辩论，佛陀不会畏惧，所以又叫无畏变。如来四无畏：一，一切智无所畏，就是佛陀处众讲法，做狮子吼，说法无畏，不管什么人来听，不管多少人来听，佛陀心里都能摄受，无所畏惧。哦，这个智慧不够那是做不到的啊！什么人都来，天人也来，畜生也来，龙也来，什么人都来，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，各自的习性，没点道行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哦，特别是成佛的时候，经常是无量亿的众生，包括天人也来了，神仙也来了，鬼也来了，你说魔王也来了，你说一般人没点道行往那一坐就害怕了，呦呦呦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，是吧？哎，你们大家等会儿啊，我也回去拿点东西就跑掉了吧，那还行啊，那就不是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可以做到处众无畏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众生，不管有多少众生，佛陀都能解答他的一切疑问。二，漏尽无所畏，就是佛陀断掉了一切烦恼，没有一点的畏惧心，对待一切境界佛都没有牵挂，所以没有恐怖，没有颠倒梦想。漏就是烦恼，也就是人的恶心吧。佛陀心里永远清净无染，没有任何的烦恼执着，这个就叫漏尽。三，说障道无所谓，也就是佛对待一切能障碍佛道的法门，那些邪法都通达无碍。佛陀虽然自己学佛，但是一切外道法他邪在哪里，错在哪里，怎么害人，佛全知道。所以说经常有外道和佛辩论，佛陀讲外道的理论竟然比外道还通达，弄得外道目瞪口呆啊，不服不行啊，还是皈依佛吧。这就叫说障道无所谓。佛陀会告诉一切众生，你好比如果修行，你这个外道法门为什么不能成就，佛陀对这些外道法也分析的非常透彻，这叫说障道无所谓。甚至以魔来障碍佛陀成佛，障碍佛弟子成道，佛陀对魔鬼的把戏也看得非常透彻。所以说魔王波旬经常偷偷的来害佛，但是呢经常走到佛跟前，佛陀把他的这个想法心理障碍的手段全给揭露了，哎，弄得灰溜溜又走了，很没面子。嗯，但是这个天魔波旬啊，他很有意思的是经常碰一鼻子灰，但是又来了啊，是屡战屡败啊，又屡败屡战。 所以佛非常智慧，但魔呢又非常的固执。对了，你们知道什么是魔吗？就是人的固执心。做了个坏事，人家告诉他你这个不对不好，哎，不好我也干，他就不改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心吗？这就是魔，这就是魔的习气。并且根据佛教来讲，有些人很固执，他障碍人，经常做坏事，他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好他也做，这个就是魔性。四，说尽苦道无所谓，佛法就是叫人离苦得乐的。佛陀会告诉你怎么能把自己的痛苦烦恼去掉，怎么的把微细的痛苦都能去掉，得究竟的快乐。那么佛陀说这种了苦的法门无所畏惧，这个就叫四无畏。四无畏也是佛陀独有的功德。当然菩萨也有菩萨的无畏辩才，但是和佛的是不一样的。还有永除障习，佛陀是把自己的一些习气毛病，前世的业障，前世一些不好的习惯全部都能消除，身心柔和，所以呢佛陀给人说话也非常柔和，像我们有的时候还能有点性格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小脾气，佛陀都不会。所以说，任何人到佛陀跟前，都能感觉到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温和。所以佛陀的性格是非常的温和，又非常随和的。不管什么人到了佛陀跟前，都能被佛的这种功德所感化。即使魔鬼到了佛陀跟前，佛也不会生气谩骂，甚至于佛陀还会教育那个魔怎么改恶向善啊。所以说佛陀心中的任何的固执，任何的障碍，任何的习气毛病全部消除。根据佛教来讲，像阿罗汉可能还有一些习气，阿罗汉可以没有烦恼了，但可能还有一些余习未断。比如说像舍利弗尊者呢，智慧第一，但他有个毛病，就有点犟，他不喜欢干这事情他就死活不干，佛说他也不干，不过他不干坏事而已，就有点犟。像阿难尊者呢，他就喜欢听经闻法啊，每个有个人的特点是不同的，特别还有一个叫牛四尊者，因为他以前做过牛，今世虽然成阿罗汉了，还带着牛的习气，经常没事吃完饭在那儿这样反刍，他那个嘴老是这样，好像那个牛在那儿嚼草一样，吃完饭就在那儿嚼。但是呢佛陀一看，像这个习气也不好啊，众生看到容易嫉嫌，你看你还阿罗汉了，你这是老是在那儿那个嘴嚼什么呀，是吧？佛陀一看没办法了，说你干脆到天堂里，天上花园里待去吧。他说人间人修养不够，看到如果讥笑你不好啊，讥笑你又是阿罗汉，他又有罪过，弄得叫牛四尊者就不敢在人间待。不在人间待，只能在天堂里待着了。 不过咱们觉得好啊，是吧？要在天堂里修多好啊！
对啊，嗯。
所以这些呢，都是一些余习，前世老师做这件事，现在呢就有这么一个习惯。佛陀连这些也能调柔，如果众生嫉嫌，那么佛陀就不会现这个相啊，这是阿罗汉做不到的。阿罗汉断掉了烦恼，但还可能有微细的一些习气未断。还有迦摄尊者曾经也有点习气，因为他以前多少事啊，做琴师，也就是咱们现在弹琴的音乐家，他有个习气，有的时候像钱塔婆王到人间来供佛，钱塔婆是乐神呀，见了佛就得奏天乐啊，结果一奏天乐，迦摄尊者有前世的习气来了，一听音乐激动啊，在那跳舞，哎，后来弄得天人都疑惑啊，佛陀啊，您这弟子不是成阿罗汉了吗？什么心还动呢？你看，听点音乐他就受不了了，在那跳舞。佛陀说：“其实他没习气，啊，不是，他没烦恼，他不是说心乱了，只是呢，他前世做过琴师，结果呢，听到这个音乐啊，那随着节拍就跳起来了，这个就叫习气。嗯，你看这个习气有点不好啊，容易叫别人嫉嫌。虽然他心里清净，但人家觉得。”你看大众之下跳舞成何体统啊，哎，不庄严吧。像佛陀这些余习全部都能调柔啊，所以佛陀的心是极度调柔，绝对的随缘，叫众生觉得很舒服。这个其实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一般人学佛，你看看都有各自的性格，不太容易去掉。呵呵呵，好，今天讲经讲到这里吧。现在回，我们来回向啊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。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好，感谢大家。